好，各位姊妹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啊前面那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皮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沙罗尼家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匹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啊。好，我们来先看这个五节，前面这五节哈。第一节说，然而当这场骚乱终止，保罗就召集门徒，并且鼓励他们啊，然后呢问安之后离开，前往马其顿啊。我们来看这个图哈。我们知道呢，是在这个以弗所啊，亚细亚以弗所这个地方发生了骚乱，是吧？然后呢就是说发生一场骚乱，后这场骚乱之后，保罗呢就立即到哪里去啊？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啊，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去。我们来看哈，保罗走得非常坚决，因为经过这场骚乱之后，他更确定了神的旨意。在十九章的时候哈，在这个骚乱还没有发生之前啊，主的道大兴旺并且得胜。那时候呢，神就把这个就去马其顿，然后这个事情的心呢放在他里面，是吧？他原本打算在亚细亚等着，然后后来这场骚乱呢，上帝提醒他，他必须立即启程，不能再等了。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呢，上帝会通过一些看起来好的事情或者看起来坏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需要知道，传道呢比做普通的会众做信徒要有更多的属灵的看见。因为你做会众的话，你奉献就行，聚会就行了。但是传道的话呢，你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传道不仅是讲道。也包括往哪里传，往哪里去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走，这都有。所以说，保罗呢，他的传道事工最终能够做成那么多，你看那个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包括在启示录的时候，这些教会都是保罗和他同工建立的，就因为他凡事都是顺从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能够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啊，也没有照着那种人的情感，乃是就上帝让他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啊。所以说这里呢，他知道这场骚乱是神在提醒他不能再等了啊。然后第二点，然后走遍那些地区，用极多的话劝勉了他们，然后来到希腊，甚至停留了三个月啊。然后发生了事情了，就是将要这个坐船进入叙利亚，然后从马其顿回去的时候，有了想法的时候呢，然后犹太人就害他啊，就害他。我来看哈。他到马其顿，然后呢这下边这一块其实就也叫希腊啊，也叫希腊，也是希腊。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说你看到啊，他在那待了三个月，在那里讲道兼顾教会。什么时候这工作算做完呢？犹太人开始害他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工作就做完了。所以说这不是保罗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呢，传道和传道的这个家和同工应该有一种智慧，就是寻求上帝的，其实有时候上帝旨意，上帝提醒的很清楚，啊，什么时候有骚乱，什么时候有魔鬼搅扰，什么时候有恶人，其实就告诉你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了，啊，该传的时候呢就竭力去传，到了时间呢就要离开，这就是说，这不是扫罗自己的意思，这是神把他的旨意放在他心里，所以说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神在用仇敌逼迫陷害的方式来提醒保罗，在哪里做工作，往哪里去。其实使徒行传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一点，尤其这是针对我们这种传道的教会，传道的家庭的，我们要比世界上其他的教会更应该明白这个真理。因为我们说传道不是说联合一帮人跟你们搞关系，或者说为名为利，也不是说建立一个什么宗派，其实就是到哪里做完工作就走啊。有时候上帝不让你待时间长的地方，你多说无益啊。保罗一直的也就是这样，你看他在亚历巴古传福音的时候，传完之后人不听的时候人就走啊，有人不顺从就和他分开，然后接着往下一站，接着往下一站，其实只有这样一步一步的走， 你才你的传道才会蒙祝福，因为你一生不可能就在一个地方，啊，不可能就在一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又是骚乱，又是陷害，实际上从另一方面，上帝很清楚的提醒了这个传道人该怎么去做啊。这之后也是我们该学会，因为我们就是传道的家，传道的教会。第四节啊，我们来看哈，然后陪同他的呢，有来自皮里亚的这个毕罗斯的索巴特，就是他的儿子索巴特。还有天撒罗恩加的亚历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匹来的该由并提摩太，还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然后这些人先去特罗亚等我们。来看啊，然后你看这里啊，本是从以弗所到这个马其顿希腊这个地方，现在呢又怎么样？又从这个地方，又到这个美西亚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哈？从这里，让他上特罗亚等着，保罗呢就在这个地方往这里走啊，就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几个人哈。索巴特，你看一个叫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索巴特什么意思啊？父亲的救赎者啊，就是说这里呢，首先提到两个人，就是说他儿子信，他父亲肯定是也信。要不然他不能让他宝贵儿子跟着保罗一路上做陪伴，因为跟着保罗不是去降服的，你知道，他们都知道跟着保罗是有时候会遭遇什么结果，不是被打，被打个半死，对吧？但他能让自己这个心爱的儿子跟着保罗，就证明这个父亲绝对是真正支持福音的，啊，对吧？这个就跟那光让人家儿子去牺牲的那就不一样，人家真的是把自己儿子摆上了，啊，真的是这样。然后呢，神呢，你会发现。这个人是哪里的？你往上看去，往上，往上。这个人是皮里亚的。你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四节啊，保罗没办法，当时受逼迫，没办法到了皮里亚。但皮里亚的人呢，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为要晓得是与不是。也就是说，他是信明白的人。这里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呢。都是真心明白圣经信的，所以说他知道保罗传的是真的，他就让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陪着保罗做同工，不单是真心相信真心明白，而且是真心的帮助去保护保罗啊。所以说你看这些门徒提的，凡是使徒行传提到名的就是圣灵提到名的，这都是真真实实的门徒啊。还有这个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做保罗的同工，没抓住保罗，把该犹和这个亚历达古给抓起来了。他也为了主的道，为了保罗这个同工做同工的缘故，被抓捕被监禁，啊，是吧？然后你看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他还和保罗在一起，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是吧？在格罗西书呢说他和保罗一同坐监，然后在这个腓利门书说什么呀？和保罗是同工，啊，这一个人。然后呢，该犹。啊，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看十九章哈，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啊，这是该由。然后推基古，推基古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保罗特意打发他怎么样？还有格罗西书第四章，保罗都是特意打发他去安慰其他的教会，并且报告保罗的事情，是吧？提摩太后书呢四章打发他往以弗所去，在提多书第三章呢。你看，也是打发他。保罗是非常信任这个人，啊，亲爱的，你看啊，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啊，使徒行传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啊，他们就看着这个特罗菲摩，就以为是犹太人，因为他还闹事儿，是吧？然后后来到提摩太书后第四章的时候呢，他病了，然后他就把他留在米利都去在教会里边去做监工的工作。所以往上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的传道啊能够有如此大的果效，当然有着神的同在，也不是突然的。你看看他的同工你就知道了。所以这几年你看我们的传道为什么最终就是说看起来就彻底被拆毁失败，你就看这几年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同工是什么狗玩意儿。你就知道，你看保罗这是什么呢？真心追求明白真理，而且置性命于不顾，献上自己最宝贵的事情。如果呢不是这样的，你这个传道是很难做成的。 啊，那个传道是很难做成的。所以说传道也需要上帝给同工啊，而且你看都是弟兄啊。我们来看，接下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过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与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哎，看前面孩子，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楼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到安慰不小。好，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第六节，于是在除教节之后，我们从腓立比出航，且在五日之内到特罗亚，去到他们那里，在那里停留了七天。啊，我们来看，首先呢，你看第二章十六节，保罗呢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在五旬节前能赶到耶路撒冷。保罗是赶在这个五旬节除这个什么这个逾越节、除教节和五旬节之间去完成这些工作啊。所以说，然后你看这个特罗亚，那、啊、在这里过完了这个，在腓立比哈、啊，就是那个。马其顿的腓立比就是那个吕底亚那个家里那个教会，在那个地方过完了就是除教，除教节就是逾越节和一块儿嘛，然后用五天的时间就坐船，就是很快的迅速到了这个特罗亚，在美西亚的这个特罗亚啊，特罗亚。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还有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从前呢，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啊，主在那里开了门，后来就去到这个马其顿。特罗亚是保罗被指示在异象中被指示到马其顿传道的之前的这个地方，这里也有主的教会啊。但是他在这待了一段时间，他就直接去了那个哪里，因为他还没有碰见提多嘛，他没有这个同工，他就去了那里啊，他去了这个后来就去了马其顿。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呢。保罗那些重要的衣服和书卷都在特罗亚放着，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保罗在那里传道也信任的地方。然后在你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呢，你会发现保罗当初啊圣灵禁止他在这讲到，耶稣禁止他在这讲到，最后他就到特罗亚，在特罗亚得到这个异象，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教会，是吧？然后你看哈，在十六章的时候，然后他是从特罗亚这个地方开船呢，后来到这个马其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吕底亚，这是他们传道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呢，你看有吕底亚家里的一个教会，在使徒行传四十章，所以说这一站是在这里，这一章这一块呢主要讲聚会和聚会时候发生的事情。第七节，然后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这个是在七日第一日，就是主日。也是主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你知道哈，主耶稣复活的那天啊，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呢，就掰饼掰圣餐，这是我的身体是吧，这是我的血。你看这个路亚福音第二十二章还是跟着前书第十一章都讲到这个圣餐的事情。然后在路亚福音二十四章呢，耶稣在复活之后呢，在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呢，他给门徒显现，然后掰饼啊，那不那个在以马忤斯路上，他和两个门徒一同在那里掰饼给他们吃啊，这就是照着主的教训，从七日第七日掰，就是今天沿用的今天，就是我们今天主日聚会啊。说呢，因为第二天要离开，保罗就向他们讲论，就讲道、讲圣经的事情。然后这样呢，说这个道就延伸到半夜，这场讲道只讲到半夜啊。于是呢，说在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呢，楼上有充足的火把，因为要讲圣经嘛。都要需要有人在那里去看着啊。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看到特罗亚这个地方，保罗所传过道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些弟兄姊妹其实是很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只有有传道经历的人才会知道，因为保罗第二天和他同工要起行，所以有很多经文就要在这个主日讲完，因为不能在这边待了嘛，就要讲完嘛，就一天恨不得把一个月都讲完。所以这场讲道呢，主的讲道延续到半夜。 然后聚会的地方呢，就预备了很多灯火，大家都准备的很好，而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安静听到。保罗讲道累不累啊？累啊，他们听也是需要花体力的。传道人竭力传道，门徒呢竭力可不真的去听，没有人记载去抱怨时间长，没有。我以前到有些地方去传道的时候，你看那个臭嘴脸，我看都恶心，还说哎没数了几点了，有的地方啊一到七点半了，说就在那跟猴抓似的，说怎么这么耽误时间，没完没完没完，是不是？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你不能和他待在一块儿，他就不是个东西。所以说你看那时候聚会聚到半夜，有没有人发一句怨言？没有，没有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自己来干什么的，对不对啊？说然而有个年轻人叫刘推古，坐在窗台上，是三层楼哈，然后有一个过去没有这样窗户哈，就那么倚在那个第三层楼，估计是个楼台啊，就这样半个身子倚在上面啊。不说他陷入了非常深的睡眠，他听到听着，他年轻的或者说是个小孩，然后他睡着了啊，睡着了。然后保罗讲了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就被睡眠所胜过，从三楼笑朝下跌下去，然后死了啊。这个油推骨很有意思哈，名字是幸运的意思，就是好的经历好的遇见，这个名字真的非常有意思。嗯，你看这个十二姐说这是个童子，就小孩嘛，就跟你们年龄差不多啊，聚会时候困了，然后从三楼掉下来给摔死了。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事情你有的人读表面看不出啥，你今天你要在中国的教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就炸锅了，那个传道人得让人举报了，我告诉你，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讲那么白？把我孩子摔死了，对不对？但是那时候什么事情没发生，你要知道是为什么？一场主日聚会，那信耶稣不是蒙祝福吗？不是越聚越有福？怎么主日聚会孩子摔死了？而且这个孩子是为什么在这儿？肯定他爹妈来这儿聚会，不方便看他，就是人家他妈可么这可不真闹，就把孩子一块带来了。这孩子吧，可能刚开始吧，也听的，就是说他也不是说这个渴慕，就是说一下能听半夜，他听一半他就睡着了，你知道吧？然后就给摔死了，因为实在是撑不住了，而且那个三楼是个楼台，到腰这儿呱几下，你像那三楼多高啊？那时候从下边那不得摔，啪一下就摔下去了，摔死了。来聚会的孩子摔死了，啊！第十节，保罗就下去，说趴在孩子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慌乱，因为他的灵魂还在他里面。”你记得谁说过这话？耶稣去找到一个女孩说不要怕，她只是睡着。然后那人怎么样？说哎，在笑他。这人有没有人在闹事嘲笑保罗？没有。然后你接下来看保罗干啥去了？保罗上去就掰饼了，就有没有找医生啊？没有，保罗上去就掰饼了，而且吃了饼，而且仍然在那讲道，好像这个事情就没发生过一样。讲完之后，然后就走了，就离开了。说然后他们把那孩子活的带过来，他们得了不小的安慰。你看在列王记下伊丽莎也行过这个神迹，嘴带脸，嘴推嘴，是不是？我们来看哈，保罗下去趴在他身上说：“你们不要慌张，因为他的灵魂还在他里面。”保罗是靠自己说的吗？是圣灵指引他的。然后他上去掰饼且尝了，然后就跟没事一样，仍然讲道，讲了很长时间，然后就离开了。然后呢，孩子是活着的，就带来大家都很受安慰。我们需要注意，当聚会发生了这样事情，保罗没有慌乱，因为保罗属于神。保罗在主里面什么事情都见过，在主里面老多的经历，在主里面上帝给他的圣灵的感动，给他的恩赐信心都是很大的，所以保罗根本就不怕这种事情啊。保罗没有慌乱，也没有说赶紧叫大夫啊什么赶快的，没有。保罗反倒是沉稳的，走三天三把主日主吃完了，那得圣餐嘛，是吧？然后光圣餐还不行，还得把道讲完了。有人说你还有心去听道啊？怎么没有心听道？对吧？说这话的人，如果有人这么说话，你还有心听道，那证明他没把主放在第一。保罗就说了，这个孩子灵魂含在身上，他能活过来。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以及作为一个仆人，神给他这种清楚的感动和看见。最重要的，他没停下主日的事。他没有因为这里的这么大的事情去停止主日释放。今天你看那些聚会的，我在中国见过啊，一到就半小时，一到七点半，然后哎呦在抓脑，我在那就 就开始什么，有的甚至站起来然后讪讪的说你有完没完，对吧？如果今天都跟中国这块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的神迹。而且不仅保罗，门徒听了保罗的话没有一个闹事儿，也没有一个说走我赶紧打车上医院，没有，没有一个说你还在那讲呢，你心怎么这么大，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属灵，不是属畜生的。其实到这种程度，有的人慌乱，但是到这种程度也没有慌乱，这就需要信心和顺服，以及对主日的这种尊重。所以说，然后呢，保罗和众人一同的靠着信心和顺服完成了主日。在保罗离开之后，众人才亲眼看到那个从三楼掉下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了。这个神迹告诉什么？靠着主走主的道路，坚持聚会，坚持顺服，上帝就帮助你，你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在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七日的第一日也是犹推古从死里复活的日。这个孩子从小就经历了一个神迹，从三楼摔下去然后从死里复活，将伴随他一生，也伴随着这个教会一生。所以说这件事啊，不是神要降灾于他们，而是神要通过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坚固他们的信心，使耶稣所传的死里复活和保罗所传的死里复活的道理被证明是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保罗还是聚会的众人，都表现出顺服安静等候，然后完成了主日聚会掰饼讲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起来抱怨，没有任何的人起来打断主日聚会。保罗讲完了离开，孩子活了，活活的领上来。这就需要一种非常大的信心，先完成主日，是吧？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加给你。我们对那些事的理解很多时候就饭食，但是这件事情可比饭食要大的更多。一个孩子从三楼摔下去，然后完成聚会之后从死里复活，得了不小的安慰。原本在人看来是一件极大的坏的事情，但在上帝那里是好的，因为上帝对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所存留的意念都是祝福的意念。无论这事情看着好看着坏，终归就像这场神迹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愿我们都能像保罗和这年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一样，敬畏上帝，相信上帝，遵行主的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